各位投资，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万联证券高端装备组双周观察的电话会议。我是万联证券高端装备组分析师冯永琪。然后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首先是锂电行业以及电力设备行业的分享，然后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近况的一个分享。首先先看锂电产业链以及电力设备行业的一个近况。先看行情方面，2026年7月31日当周的话，深万一级电力设备指数是上涨了1.60%，然后沪深300指数上周是下跌，然后板块的表现整体是强于大市的。而如果2026年以来的话，电力设备行业是指数是下跌9.55%，沪深300指数是下跌0.90%。由于前段时间的话，电力设备板块指数下跌较多，所以今年年内来看，电力设备板块的表现整体还是弱于大市。如果细分板块来看的话，上周电力设备各细分板块的表现仍然是有所分化，其中电机、风电设备以及电池，还有电网设备的表现整体是表现较好，分别是上涨7.83%、4.03%。2.67%和1.88%，整体都是有较好的一个反弹。而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是分别下跌1.47%和2.72%，整体是持续回调。材料价格方面来看的话，上周碳酸锂三元正极材料是有所价格是有所回调，而六氟磷酸锂的价格环比是有所上涨。负极材料和隔膜的一个价格是保持环比持平。具体来看的话，碳酸锂上周的价格是达到14.29万元每吨，然后环比上上周是下跌了1.68%，但是同比仍然保持高增长的一个趋势，同比上涨98.58%。而六氟磷酸锂的话，上周的价格是10.50万元每吨，然后环比是上涨3.45%，同比是上涨108.96%，整体表现是较为稳健。而正极材料价格上周是六系的三元材料价格是达到18.26万元每吨，然后环比是有小幅度的下跌，然后下跌了1.46%，同比的话是上涨26.37%。负极材料和隔膜价格是整体环比持平，而同比仍然是保持高增长的一个趋势。而产业的一个近况来看的话，近段时间国家是陆续发布了“15”规划的一个相关政策，其中的话，7月23日，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家能源局是联合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的政策。其中明确提到，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由规模扩张，然后向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转变。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是达到18亿吨，标准为左右，然后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量是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是达到6万1千瓦时左右，其中的话，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是达到28亿千瓦以上，是进一步巩固新能源在能源体系中的一个主体地位。第二个政策是在上周，然后国家工信部是发布了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的一个政策，然后是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然后巩固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可以看到，近期国家是陆续发布了15规划的一些政策，然后国家也是持续加码政策，然后支持能源转型。后续的话，我们也是看好国家政策对于新型电力系统以及储能的一个支持，也是有望带动锂电产业链等新能源设备的产业的一个发展。而如果从产业数据来看的话，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锂电产业的一个排产数据，从8月的一个排产数据可以看到，根据大东时代智库的一个数据统计，8月份我国的锂电产业链的企业总排产是达到304吉瓦时，然后也是创造了近年的一个新高，然后 是超过300G瓦时的一个排产。而从行业增速来看的话，上个月八月份的排产是环比增长 7.4%， 同比的话也是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而如果全球来看，全球的动力储能和消费类电池的一个产量预计是达到317G瓦时，环比也是有7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可以看到进入七八月份的一个旺季来看，行业的一个需求是持续释放，然后锂电产业链的排产也是持续提升，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而从需求的结构来看，八月份的一个排产核心动能还是来自于储能的一个赛道，八月份储能电芯的排产预计是达到125G瓦时，然后占比是提升到41%，环比也是有10个G瓦时的一个增量，其中的话增量主要也是来自于海外大型储能项目的备货需求。我们也是看好今年储能产业链的一个高景气，然后下游的一个储能释放也是有望持续带动锂电产业链排产数据的一个提升。而如果从公司数据来看的话，7月24号宁德时代是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报告，可以看到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是达到2769.17亿元，然后同比也是增长超过 50%， 达到 54.80%， 而规模净利润是达到 432.84 亿元，同比也是增长超过 40%， 达到 41.98%。 可以看到在行业高景气的一个趋势下，宁德时代的一个业绩是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目前而言，锂电产业链整体的一个景气仍然是保持向上的一个周期当中，在储能高增长的一个趋势下，我们也是看好锂电产业链排产的一个稳定增长以及企业的盈利修复，看好锂电产业链的一个业绩企业的业绩修复的一个投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钠离子电池的一个新技术方面，可以看到近期各个企业包括电池企业还有材料企业都是陆续加码钠电池产业的一个发展。上周的话，永柏科技是发布了一个钠电正极材料的项目投资计划，根据公告，永柏科技是拟投资 47.23 亿元，然后加码钠电正极材料项目的建设，包括30万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线，然后项目是包括三期建设，产能依次按5万吨、10万吨以及15万吨推进。其中的话，一期的一个建设周期预计是从今年的8月份到明年的5月份，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是在24个月。可以看到钠离子电池的一个产业化进展近期是持续加快，前期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国家政策对于钠离子电池以及固态电池等锂电新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其中的话，在消费税的一个电池消费税的政策中，国家也是明确从今年9月1日到2028年的12月31日，是明确对钠离子电池以及固态电池的消费税是实行免征的一个政策，然后支持新技术的一个产业化升级。可以看到我们也是整体认为在享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受消费税政策的一个支持下，以及行业的一个持续的产业化推进，我们也是整体看好钠离子电池未来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升级和加速。目前而言，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一个材料体系的核心差异主要是体现在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和极流体三大方面，我们也是建议关注厂商在电池这几大关键材料的一个环节的布局以及后续的产业化进程。而投资建议方面主要还是围绕两大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方向是锂电的一个周期向上的一个趋势，在下游需求高增长的一个趋势下，我们也是看好锂电产业链整体的一个景气回升。目前而言，整体认为是建议积极关注锂电产业链的一个盈利修复机会。第二个方面是新兴技术方面，我们也是整体看好固态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一个产业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是有望带动锂电产业链的一个材料体系升级。 风险因素方面建议关注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等方面的风险。然后以上是电力设备锂电的一个近况的分享，有请下一位老师。
各位投资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万联证券高端装备行业分析师李成威，今天和大家汇报的是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最新跟踪观点。那下面我将从行情、产业和配置思路三个方面去展开。那第一个部分是板块行情与资金特征。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人形机器人板块它上一周的一个收益表现。那上周人形机器人指数是上涨了 4.58% 的，那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0.47%， 沪深300指数下跌 1.31%， 申万机械设备指数是下跌了 0.8%， 人形机器人板块跑赢上证指数 4.11%， 跑赢沪深300指数 5.89%，跑赢申万机械设备指数 5.38%。那在科技成长赛道中率先企稳反弹，展现出了一个较强的一个进攻性。但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到年初至今的话，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板块它是仍然整体处于一个填坑的阶段。那2026年初至7月31号，人形机器人指数板块是累计下跌了 16.18%， 而同期上证指数是下跌了 3.44%， 沪深300指数下跌 0.9%， 申万机械设备指数下跌 4.45%。那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板块是跑输了上证指数、沪深300指数和申万机械设备指数的。那尽管上周人形机器人板块它的一个反弹力度较为可观，但年初以来的一个累计跌幅仍然较大，与大盘表现存在明显的一个剪刀差。那我们认为它后续的一个修复空间还是较为充足的。那第二部分是资金与估值方面，首先我们看一下资金层面。那全市场的一个流动性依然是较为充裕的。那7月27日至7月31日万德全 A 成交总额达 11.36 万亿元，日均成交额约 2.27 万亿元，但板块内部出现一定分化，比如人形机器人板块成交额为4834亿元左右，那较上周其实是环比减少 7.71%， 那同时也是延续了7月初以来的一个下滑趋势。人形机器人板块它板块内的一个成交额占万德全 A 的成交额比重约为 4.26%， 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资金参与度是略有降温的。那如果后续全市场成交额持续回落，那宽流动性支撑的格局将面临边际减弱的压力，那也需要密切去关注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成交量变化。那估值方面的话，截止到2026年7月31号，人形机器人板块它的一个 PE 为 30.09 倍，那近五年是呈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2026年以来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那从估值分位来看的话，近五年人形机器人板块估值分位仅处约 6% 左右，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近一年分位是处于 21% 左右，那估值有所修复，但是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第二部分是一个近期核心产业催化。那近期几个重磅事件也是印证了我们之前对产业节奏的一个判断。那近期产业层面迎来多个重磅催化，那我们围绕产品落地、场景验证与资本加速三条主线来梳理。那首先是比亚迪正式入局人形机器人小迪，预计于8月亮相。那近日比亚迪发布自研人形机器人的最新进展，它旗下商用人形机器人正式定名小迪，将于8月初在郑州迪空间完成全球首次公开真机亮相。那这也标志着比亚迪正式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赛道，开启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协同发展的一个全新布局。那小迪身高 1.61 米，体重 58.5 公斤，全身拥有31个运动自由度，灵巧手重复定位精度可达正负1毫米，能够完成抓取物品、手势互动、指向讲解等精细化动作。那在感知交互方面的话，机器人也是集成人脸识别、唇语识别、手势识别能力，支持多语种、多方言实时翻译、语音迅速响应。那借助360度环境感知系统，那小迪可以在展厅复杂环境下自主避障行走，满足展厅高频次的一个接待使用需求。那比亚迪的入局也是进一步印证了车企跨界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趋势，赛道参与者的一个阵容也在不断的壮大。那第二个催化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开赛，那场景验证全面升级。那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副局长刘维亮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第二批赛项名单。那这一次比赛是新增了3个竞技赛项目，21个贴紧生活的场景赛项目。至此本届运动会50个项目已经全部确定。那本届首次设置的21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图书管理、商超零售、办公服务、园林巡检以及车辆充电等9大真实场景。那这些赛项它不再考核单一的动作，而是设置完整业务逻辑的长流程任务，全面检验人形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此外，本届首次推出灵巧手专项赛，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新增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项目，竞赛项目也全面升级，400米、1500米以及4×100米接力赛全部改为全自主赛项，障碍赛取消操作系数，着重考察人形机器人在复杂路况下的一个稳定通过能力。那从实验室到运动场再到真实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能力也的验证也在加速推进。那第三个催化是阅江科技 IPO， 阅江科技创业板 IPO 过会，资本市场通道打通。那7月22号的时候，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阅江科技创业板 IPO 项目，作为已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协作机器人第一股。此次 A 股 IPO 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落地后粤港澳大湾区首单 H 回 A 案例，从受理到上会仅86天，公司拟募集资金约12亿元，其中 5.5 亿元用于多足机器人，2.5 亿元用于人形机器人项目。上市委会议现场重点关注公司长期盈利预测的一个审慎性和风险揭示的充分性，要求公司结合市场竞争格局、商业化进程、在手订单、期间费用变化等情况，说明预测2028年扭亏为盈的一个审慎性。那从智源到阅江，人形机器人在 A 股与港股两个市场同步获得资本认可，那人形机器人板块的一个资本化路径也正在全面打通。那第四个催化是智源启动赴港上市，一级市场资本正持续涌入。那7月24号的时候，通用 AI 人形机器人公司智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赴港上市流程。那智源创新拥有较全的一个产品矩阵，它的产品覆盖轮式、半人形、人形和四足机器人。那智源成立仅3年，但公司已经完成了从技术开发、产品量产到真实场景部署的一个跨数跨越，推动通用 AI 机器人从开发走向部署。股东阵容方面，覆盖高瓴创投、腾讯、比亚迪、蓝驰创投、中科创新等国家队、地方基金、险资、券商、产业资本及财务投资机构。此外，公司通过持股平台以协议转让和邀约收购方式取得科创网上市公司上尾新材的控制权。那此前逐季动力刚完成2亿美元的 pre-IPO 融资轮，如今智源创新也踏上 IPO 的征程，头部企业密接对接资本市场，那也充分说明了产业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化、业绩兑现的一个新阶段。那第三部分是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部分。那目前人形机器人行业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特斯拉、宇树、智源、优必选都在稳步的推进他们的一个量产进程。那从需求端来看的话，人口老龄化、用工成本攀升是构成了对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长期刚需，叠加政策支持和 AI 大模型的一个加持，未来人形机器人从工业 B 端走向消费 C 端的一个市场空间还是较为广阔的。2026年是量产验证和场景落地的一个核心年份。那落实到配置上，我们建议关注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抓确定性供应链，特斯拉、宇树的产品迭代和量产节奏较为快速，优先找已经进入或有望切入他们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公司，尤其是精密减速器、执行器、传感器这类单值高、技术壁垒硬的环节，那这一类环节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度也比较高。第二个方向是抓降本组件，规模化商用的前提是价格下探，现在国内厂商已经把整机价格从百万级打到10万级，那我们建议重点关注掌握电机、减速器、控制器和等核心技术，同时能够做到低成本高质量量产的公司。那国内 国产供应链也有望从进口地带走向全球引领。那最后提示几个风险，建议大家关注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下游需求释放慢于预期，以及行业竞争加剧风险等。那以上是我们本次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